耶稣基督的启示。第三，揭示预言的根基，
对启示与真理之路的研究。
因此，在搜寻这一领域、挖掘真理的珍宝时，隐藏的宝藏便得以辨识。不期然间，我们发现了值得收集并珍藏的珍贵矿脉，而且这一搜寻应当继续下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许多宝藏都位于地表附近，容易取得。只要搜寻开展得当，便会尽一切努力保持纯净的理解与心灵。当心智保持开放，并不断在启示的领域中搜寻时，我们将发现丰富的真理矿藏。旧有的真理将以新的面貌被揭示，而在寻求过程中被忽略的真理也将显现。伟大的真理曾被谬误的诡辩所掩埋，但勤勉的探求者终将把它们寻获。当他发现并开启收藏真理珍贵宝石的宝库时，这并非抢夺，因为凡珍视这些宝石的人都可以拥有它们，而他们也同样拥有一座宝库，可以向他人开启。施予者并不因此失去自己的珍宝，因为当他为了能以一种吸引他人的方式呈现它而细加审视时，他又发现了新的宝藏。那些作为真理教师站在众人面前的人，应当深入探讨伟大的主题。他们不应以琐碎的话题占用宝贵的时间，要研读圣言并传讲圣言。愿圣言在他们手中如同一把锋利的两刃之剑，让他为过去的真理做见证，并指示将来的事。更多的亮光将照在一切预言的伟大真理上，他们将显得焕然一新，灿烂辉煌，因为公义的日头，那明亮的光芒将照亮一切。手稿发布，第一卷37-40。
我相信通过先前的文章，我已经铺陈了足够的预言性的表述，使我们在开始推进对启示录的研读时有一个良好的参照点。如果你在网上阅读这些文章，我希望你明白这些文章是按日期顺序排列的。我知道有一些持续关注这些文章的读者对我所分享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很熟悉，对于诸多重复之处，我向他们表示歉意。我一直在努力为我们所处理的真理提供足够的圣经根据，好使那些刚接触 Future for America 所采用原则的人也能理解并保持投入，尽管他们可能不像我们许多人那样熟悉这些概念。
有一些极其有力的真理，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他们已在启示录中被开启。我本可以不先为他们建立来自预言的支持性前提，就直接把这些真理公之于众。但是这些真理如此新且如此重大，以至于在没有可以安放他们的根基之前，我不愿意分享。我相信这些真理所呈现的正是发生在考验期即将结束之前的启示录封印的揭开。
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预言的话，因为时候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义的叫他仍旧行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启示录22:10-11。
耶稣提出了一个关于教导真理的原则，我认为这个原则适用于这里。这个原则确立在对圣灵工作的辨识之中。
他来了，就要使世人认清关于罪、义和审判的事。关于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关于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看见我；关于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还不能承受。然而当那位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因为他不会凭自己说话，只把他所听见的说出来，并且要把将要发生的事指示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领受属于我的，并把他显明给你们。约翰福音16:8-16。
当基督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时，这就支持了我的信念。如今却有许多可以分享的内容，但首先应当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前提来作为建立这些真理的根基。话虽如此，前面的经文把三位天使的信息界定为圣灵责备这世界的罪、义和审判的工作。这三道信息就是最后的警告信息，因此这段指明圣灵工作的经文是一个重要的见证，因为他强调这信息是逐步被理解的，而且只有拥有圣灵之油的人才能明白。约翰在启示录中， 当他表明自己在世界末了是一个守安息日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时，正是体现了这一真理。
在主日，我在灵里听见在我后面有一个洪亮的声音，像号角一样。启示录1:10。
在世界末了，将会明白启示录中被解封信息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之所以能明白，是因为他们在灵里。在那个我们被告知说明复临子民经历的比喻的语境中，约翰是一位聪明的童女，因为她有圣灵的油，她代表世界末了的聪明童女。他们听见在他们身后的大声音，那从他身后来的声音就是紧接下一节所指明的阿尔法和俄梅加，并且那声音告诉他要回到古道行在其中。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问哪一条是善道，并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耶利米书6:6。
耶利米所指的安息就是晚雨时期圣灵的浇灌。在下一节经文中，耶利米又以第二个例证指明那些愚拙的童女拒绝回到复临信仰的根基古道，并行在其中。
我又在你们之上设立守望者，说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耶利米书6:7。
当约翰听见在他身后有声音指引他回到古道，或回到复临运动的根基时，他所听见的声音如同号角，那声音是借着神设立在复临运动中的守望者传达出来的。米勒老先生是在复临运动之初，于第一位天使宣告审判开启的信息传扬之时，吹响警戒号角的那位守望者。但约翰特指那些宣讲第三位天使信息宣告审判结束的人，他代表那些回到神借着米勒的工作所立下的根基的人。
多年来我们一再指出，这也可以在哈巴谷的表格中找到。
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敬畏上帝是要使人知罪；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则是义的显明；第三位则指明审判。这是三位天使的三个步骤，也是圣灵工作的三个步骤。这三个步骤也由三个希伯来字母所代表，这三个字母组成一个被译为真理的希伯来词。在约翰福音16章的经文中，耶稣谈到圣灵的工作，引导上帝的百姓进入一切的真理，并将将来的事指示他们。然而耶稣也说，他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还担当不了。
我希望你已经明白了希伯来文中译作真理的那个词的一些意义，因为我们才刚开始把那个符号应用到我们的研究之中。在启示录1章的3节中，揭示了神与人之间的沟通过程，甚至在启示录指出神格的三重本性之前，这一过程就已经被指出。他在启示录的最后几节经文中又得到了第二个见证。如此一来，基于运用律上加律的原则，便产生了更多的亮光。
然后当我们加上创世纪1:13时，我们发现了第三个见证以及另一条预言的脉络，可以叠加在位于启示录开头和结尾的前两条脉络之上。
然后我们把旧约中指明那将要来的以利亚的最后一个应许加上，这样我们就有四条预言线索了。
然后我们再把新约的1章加上，这样就有了5条线索。当把阿尔法与欧米伽的原则应用到所有这些线索上时，我们就能拼合出圣经中的终极信息。如果我们把已经识别出的这5条线索完成到底，也就是把这一原则全面地应用在这5条线索上，那么我们就应该预期会看到马太福音的结尾和约翰福音的结尾，对我们正在考察的这5条第一和最后的预言线索所传达的相同信息做出见证。
正在被解封的信息确立于启示录之中，因此它成为其他各条线索的参照点。这与怀特姐妹告诉我们的圣经所有的书都在启示录中汇合并结束相一致。启示录3节的讯息说明了上帝用来将他的话语传达给约翰，使他写下来并寄给众教会的过程。正如已经指出的，新约的第一卷书阐明了耶稣基督的家谱，并且从一个非常富有启示性的起点开始。
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马太福音1:1。
耶稣以大卫之子的题目使那些争辩不休的犹太人哑口无言，从而结束了与他们的直接交锋。这一题目只有在他们明白圣经始与终的原则时才能理解，他们没有明白，而大多数复临信徒也没有。任何想要反对历史重演原则的人都表明他们不明白古代以色列预表现代以色列，他们不愿相信这一原则的态度正与古代以色列末期不愿理解同一原则的态度如出一辙。耶稣在他给犹太人的最后一个谜语中体现了这一原则，指引他们思考，大卫的主怎么也能是大卫的子孙。
约翰福音第一章指出，起初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并且万物都是借着道创造的。这当然与我们所提到的其他经文一致。而若再看约翰福音最后的话，我们看到彼得在听见耶稣描述他将如何去世之后，问耶稣使徒约翰将会怎样。
彼得看见他，就对耶稣说，主啊，这个人要怎样呢？耶稣对他说，我若愿意他一直等到我来，这与你有什么相干？你只管跟从我。于是这话在弟兄中传开，说那门徒不会死。其实耶稣并没有对他说他不会死，只说我若愿意他一直等到我来，这与你有什么相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把这些事写下来的就是这位门徒，我们知道他的见证是真实的。耶稣所做的事还有许多，如果都一一写下来，我想即使整个世界也容不下要写的那些书。阿们。约翰福音21-25。
彼得想知道约翰将如何死去，甚至想知道约翰是否会死。在这段经文中，答案被重复了两次，先是耶稣这样说，随后约翰又重申，我若要他，约翰等到我来，这与你何干？约翰确实活到了耶稣的再来。
只有当你相信历史会重复，也相信那将被重复的历史是在世界的末了发生时，你才能看见或听见那真理。当约翰写作启示录时，他所在之处就是世界的末了。约翰福音中的最后一卷书与其他关于起始与终结的线索相符，因为他把约翰置于通向第二次降临之事件的历史之中，在那里他代表那些宣告最后警告信息的人，将那信息传达给各教会。
在早期基督徒的日子里，基督第二次降临了。他第一次的降临是在伯利恒，当时他以婴孩的身份而来。他第二次的降临是在拔摩海岛，他在荣耀中向领受启示的约翰显现。约翰一见到他便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但基督坚固了他，使他能承受这异象，然后赐给他一则信息，叫他写给亚洲的各教会。这些教会的名称都描述了每一间教会的特征。基督向他的仆人先知所启示的亮光是给我们的，在他的启示中赐下了三天使的信息，并描绘了那位将要大有能力从天而降，以其荣耀使全地发光的天使，其中还有对末后的日子将要存在的邪恶，以及对兽的印记的警告。我们不但要阅读并明白这信息，还要毫不含糊地向全世界宣告它。借着呈现这些启示给约翰的内容，我们就能唤起众人。手稿发布，第19卷第41页。
约翰福音的结尾像启示录前三节一样，通过把约翰先知性的置于基督再临的历史中，指出了启示传达的过程，于是便以耶稣第一次的再临拔摩岛来说明他最后一次的再临。这与我们所考察的其他线索完全契合，因为他把约翰呈现在世界的末了，他在拔摩岛上领受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马太福音的结尾呢？
于是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所指定的一座山上，他们见了他就拜他，但也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看哪，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马太福音28:16-20。
在这段经文中，一切权柄都赐给了耶稣，这当然也包括他的创造大能。随后他又吩咐要奉父子，并且那在创世纪第一章曾在水面上运行的圣灵，以及神宝座前的七灵之名施洗。
这段经文指出，基督徒应当承认天上这三位是三个彼此有别的位格。马太福音的结尾也像另外六处一样，为这些论述增添了一笔。
基督已将洗礼设立为进入他属灵国度的标志，他把这定为一项明确的条件，凡愿意被承认为在父、子、圣灵权柄之下的人都必须遵守。人在教会中找到归宿之前，在跨进上帝属灵国度的门槛之前，他必须接受上帝之名的印记，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利米书23:6。洗礼是对世界最庄严的契诀，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人，在他们基督徒生命的起点就公开宣告自己已经弃绝为撒旦效力，并成为王室的成员，天上君王的儿女。他们遵行了那命令，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之物。而那应许在他们身上得以应验，我要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哥林多后书6:17-18。当基督徒接受庄严的洗礼时，他记下他们向他所立要忠于他的誓言，这誓言就是他们的效忠誓约。他们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这样他们就与天上三位大能者联合，他们立志弃绝世界，并遵守上帝国度的律法。从此他们要在新生的样式中行事为人，他们不再遵从人的遗传，也不再采用不诚实的手段，他们要遵行天国的律例，寻求上帝的荣耀。若他们忠于所立的誓约，就必蒙赐恩典与能力，使他们能成就一切的义。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上帝的儿女。布道307页。
耶稣在他的话语中已起初说明末了，因为他就是道，他是阿尔法和欧米伽。
将这七条线索汇聚起来，就能勾勒出神与人之间沟通过程的极其详尽的图景。同时，许多其他关键而重要的真理也由其他线索的见证予以阐明并确立。七条预言的线索代表阿尔法与欧米伽，那么马拉基书又如何呢？马拉基书对复灵运动中不忠的祭司发出严厉的斥责，他开篇就指出，在世界末老的复灵运动中有两类敬拜者。
耶和华借着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话的末世，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马拉基书1:2。
马拉基进一步告诉我们，世界末了的两类敬拜者乃是两类祭司。
现在众祭司啊，这命令是给你们的，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把将荣耀归给我的名这事放在心上，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就要使咒诅临到你们，并且咒诅你们的福分。是的，我已经咒诅了他们，因为你们不把这事放在心上。马拉基书2:12。
马拉基书的开头以两类祭司预表老底嘉与菲拉铁菲的信息。祭司被命令要听，约翰代表那些听从的祭司，而祭司代表神立约所拣选的子民。他们已经被咒诅，若他们不听，并且不或不会不愿放在心上，就必再受咒诅。
你们也像活石被建造成属灵的家，成为圣洁的祭司群体，借着耶稣基督献上属灵的祭物，使之蒙神悦纳。所以经上也说，看哪，我在西安安放一块首要的房角石，是拣选的，是宝贵的，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对你们这些信的人，他确是宝贵的，但对那些不顺从的人，匠人所弃的石头反倒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又成了绊脚的石头，使人跌倒的磐石。他们因不顺从这道而绊跌，这也是他们所注定的。然而你们是蒙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进入他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是一个子民，如今却是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如今却已经蒙了怜悯。彼得前书2:10。
祭司是神所拣选的子民，他们要受圣殿根基中那块房角石的试验。房角石是所有其他根基石对齐的基准，也是一块承担整座圣殿重量的石头。米勒的房角石是利未记26章中的7倍。这块房角石，或者说匠人所弃的石头，
是一个关于建造圣殿的真实故事，在预言之灵的著作中有非常具体的描述。关于第一块被弃的石头，有一点是它在被弃之后被搁置一旁。从那时起，圣殿的建造者常常在他们的施工区域里被那块已被搁置的房角石绊倒，它是一块半跌的石头。
在马拉基书中，神告诉那些邪恶的祭司，也称作老底家的愚拙童女，他将要并且已经咒诅他们。他咒诅他们，因为他们不肯听，也不肯把以利亚的信息放在心上。以利亚的信息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心的转向代表着听见关于父亲与儿女的以利亚信息，这就是先与后的原则。仅仅听见先与后的信息还不够，必须把它放在心上。接受以利亚的信息就是把它放在你心上。若有祭司不肯听这原则，他就要受咒诅。
他们在1863年开始拒绝米勒所发现的最初的根基真理的进程时，就把咒诅招到自己身上，并且直到今日，他们所做的只是继续那样的拒绝。然而，尽管渐进的咒诅始于1863年，因为他们已经被咒诅，那将来的咒诅要在星期日法令之时，当他们被主从口中吐出的时候发生。马拉基书的开头阐明了结局，因为结局代表着给聪明与愚拙祭司的最后警告。马拉基书中的聪明人与愚拙人是以以扫和雅各来代表的，长兄凭着长子名分所代表的约，与年幼的弟兄形成对比，长者为先，幼者为后。
在马拉基书中，以扫和雅各都是老底家的附临信徒，但后者最终听见了主的声音，悔改了，名字也被改为以色列。那年长的长子却没有听见。雅各在做梦的那夜听见了主的声音，看见天使在梯子上上去下来，那梯子预表基督，雅各预表世界末了的老底家附临信徒。当他们经历启示录第一章前三节时，便从老底家人转变为菲拉铁菲人。这一点如约翰以及雅各关于天使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的梯子之梦所示。那次经历标志着雅各转变为以色列菲拉铁菲人的开始。雅各转变故事的终点是在皮努伊勒与基督摔跤之时，因此雅各关于长子名分的故事开始于启示录第一章前三节，当末后警告信息被开启之时，并终结于患难时期末后七灾期间。
全部四组的开端与结尾，一行接着一行，都为耶稣基督启示的信息做见证。问题在于，那些愚昧的祭司会听还是不听？
念这预言之话的人，以及听见这预言之话并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事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时候近了。启示录一三。
那些聆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的智慧祭司，听见了以利亚的信息。米勒是以利亚，有些人听见了，但也有人拒绝。
成千上万的人被引导接受威廉·米勒所传的真理，并且有神的仆人被兴起，带着以利亚的灵与能力来宣扬这信息。像耶稣的先驱约翰一样，传着严肃信息的人觉得必须把斧子放在树根上，呼吁人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他们的见证旨在唤醒教会，产生强大的影响，并显明其真实品格。当那当逃避将来之愤怒的严肃警告发出时，许多与教会联合的人接受了这医治的信息。他们看见自己的被盗，便带着悔改的苦累和灵魂深处的深重痛苦在神面前自卑。当神的灵临到他们身上时，他们也帮助发出呼喊，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早期著作第233页。
米勒被以利亚和施洗约翰所预表，因为施洗约翰为基督第一次降临预备了道路，而米勒则为基督于1844年10月22日进入天上圣所的至圣所预备了道路。马拉基书直接指明了施洗约翰和米勒的工作。
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你们所喜悦的那立约的使者就是他。看哪，他要来，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只是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住？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
因为他如炼工的火，又如漂布匠用的剪。他必坐下，像熬炼并洁净银子的工匠。他要洁净利未的子孙，像炼金炼银一样熬炼他们，使他们可以凭公义向耶和华献公物。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公物必蒙耶和华悦纳，如古时的日子，如往年的岁月。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作证，指证那些行邪术的、行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故宫工价的、欺压寡妇与孤儿的、虚妄寄居者权益的，以及不敬畏我的人。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的子孙没有被消灭。马拉基书3:1-6。
作为他那个时代的守望者，米勒的工作象征着奠定圣殿的根基。他起初的工作必须预表一项代表圣殿竣工的工作，那最终的工作需要另一位守望者吹出明确的号声。米勒与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宣告了审判的开始，而在复临运动的末期，米勒所预表的那位守望者将宣告审判的结束。
在马拉基书中，主应许要施行审判，要刑罚行邪术的、奸淫的、起假誓的和欺压故宫人工价、寡妇与孤儿的，并屈枉寄居者之礼而不敬畏我的人。这里所指明的人正是那些不敬畏万军之耶和华的人。威廉·米勒是第一位天使的使者，这位天使呼召人要敬畏上帝，弃绝这些根基就是弃绝对上帝的敬畏。
因为看哪，那日将到，必如炉火燃烧，一切骄傲的和一切行恶的都必向碎阶，那将要来的日子必把他们烧尽。万军之耶和华说，连根带枝都不留下。至于敬畏我名的人，公义的日头必升起，其翅膀带着医治，你们必出来，像圈里的牛犊一样成长。你们必践踏恶人，因为在我施行这事的日子，他们必在你们脚掌之下如灰烬。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的律例和典章。看哪，在耶和华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我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用咒诅击打这地。马拉基书4:1-6。
圣经的开头创世纪和圣经的结尾启示录，旧约的开端创世纪和旧约的结尾马拉基书，新约的开头马太福音与新约的结尾又是启示录。约翰见证的开头约翰福音和约翰见证的结尾又是启示录。马拉基的开头和结尾，马太福音的开头和马太福音的结尾，约翰福音的开头和结尾，四福音书的开头和结尾。当我们去除那些被重复引用的律言性开头或结尾时，就等于八条预言线，要将它们汇集起来，放在启示录前三节经文之上。那么创世纪的结尾呢？
创世纪第50章以约瑟的去世结束。
于是约瑟死了，年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又把他放在棺材里安置在埃及。创世纪50:26。
第48章记载雅各之死。第48章先记雅各之死，随后第50章的末尾诸节记载约瑟之死。这就把阿尔法和俄梅加的署名落在创世纪最后3章之上，将其标记为创世纪一书的结尾。
这两次死亡被用来象征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时期的开始与结束。起初雅各的遗体被带回去与他列祖同葬，当摩西出埃及时，他把约瑟的遗体带出来葬在他列祖的坟地里。
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与自己一同带走，因为约瑟曾郑重叫以色列人起誓说，神必定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同你们带上去。出埃及记13:19。
创世纪的结尾是最后3章，在第48章，雅各、以色列为他的12个儿子赐福，这些赐福被直接认定为关于在调查审判的末后的日子里，那12个支派将会发生什么的预言。
雅各召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聚集，我要把末后的日子临到你们的事告诉你们，你们要聚集而听。雅各的儿子们留心听你们的父亲以色列的话。创世纪49:1-2。
在查案审判的末后的日子里，主应许要招聚他的十二个儿子，他们在启示录中被表征为144,000人，这正是约翰在启示录中所描绘的那些人，他们因着来自雅各的呼召而被聚集，这呼召源自他们起初的历史，嘱咐他们要听并听从。在末后的日子里，那些以雅各诸子为预表的人听见一则信息并听从，或者如约翰所说，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事。这是父亲向儿女发出的呼召，就是以利亚的信息。被呼召的人被称为雅各的儿子们，也要听从他们的父亲以色列。
马拉基书中的以扫和雅各代表聪明与愚拙的童女，那呼召来自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父亲以色列，指出当最后的呼召发出时，人人都是老底家的附灵信徒，选择被交在他们自己手中，是做欺骗者雅各的儿子，还是做得胜者以色列的儿子。使他们能够做出选择的是信息中的创造大能。若这信息被读、被听见并被遵守，那么借着那使万有存在的同样创造大能，他们将被改变，成为以色列的儿子。拒绝聆听，就是保留那欺骗者雅各的经历。
雅各发出的聚集呼召，也是启示录中被揭开的信息的聚集呼召，是一个需要理解的重要象征。利未记26:7教导说，若不先有分散，便不会有聚集。144,000人就是在呼召之前被分散的人。这一真理在圣经中反复被指出。
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在远方的众海岛宣告说，那分散以色列的必聚集他，又看守他，如同牧人看守自己的羊群。耶利米书31:10。
与那144,000人重新立的约，包括上帝要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上的应许。但那些盟主为他们施行这创造之功的人，先前已经被分散在各处。
又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的弟兄，就是你的弟兄，你的亲族之人，以及以色列全家所有的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们说过，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所以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虽然把他们远远赶到外邦人中，又把他们分散在列国，然而在他们所到的各国，我还要暂作他们的圣所。你再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你们被分散到的各国把你们聚集出来，又把以色列地赐给你们。他们必到那里，并从那里除掉一切可憎之物和一切可厌的事。我必赐给他们一颗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从他们的肉体中除去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以西结书11:14提姆兰。
关于144,000人的聚集与分散的关系还有更多可说，但我们首先需要把我们正在考察的这9处引用中关于阿尔法与俄梅加之印记的思考汇集起来。创世纪的最后3章呈现了两类人，一类是叛逆者，另一类是智慧人。两类人都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但其中一类却不肯听从号角的声音，也不愿行走在古道上。创世纪48-50中的叛逆者一类由第13支派所代表。
古代以色列之初有13个支派，现代以色列之初有13位门徒，那位与其余12门徒有别的门徒，正如以法莲与其他支派有别一样，两者都是叛逆的象征。怀特姊妹直接称犹大为愚拙的童女。
麦子中曾有稗子，将来也总会有。愚拙的童女与聪明的童女并存。有人拿着灯，器皿里却没有油。基督在地上所建立的教会中曾有一个贪婪的犹大，而在他历史的每一个阶段，教会里也必有犹大。时代的征兆，1879年10月23日。
加略人犹大是愚拙的童女，他是稗子，并且若是愚拙的童女，也就是老底家人。
由愚拙的童女所代表的教会的光景，也被称为老底家的光景。 Review and Herald 1890年8月19日。
在创世纪第48章中，约瑟的两个儿子都接受了雅各的祝福，从那时起他们被称为半支派。不管是否称为半支派，他们仍然是支派。
为了补上原先由加略人犹大所占的第十二位，马提亚取代了他。犹大是门徒，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古代以色列的末期有十三位门徒，正如起初有十三个支派一样。
约瑟的儿子以法莲，第十三个支派，在北方十个支派集结起来支持耶罗伯安，并把王国分裂为北方十个支派和南方两个支派的时候，成了这场反叛的象征。
为什么我把约瑟的儿子以法莲而不是他的兄弟马拿西看作反叛的象征？与以法莲相关的反叛始于第四八章，在雅各祝福他的十二个儿子之前。第四八章里，雅各先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因为马拿西是长子，约瑟期望他两个儿子中首要的祝福应当临到马拿西，于是他反对雅各选择以法莲。
以法莲作为神选民的代表，其开端就带有悖逆的见证，而以法莲的结局则是利未记二十六章所说七倍的分散，从公元前七二三年一直到一七九八年。公元前七二三年，北方十个支派，以法莲的国也称以色列，作为圣经预言中的国度，受了致命的伤。那致命的伤开启了一段时间预言，并在一七九八年以教皇权势及其国度受到致命的伤而告终。一七九八年，教皇权势所受的致命伤，预表了巴比伦的最终倾覆。那时，正如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五节所言，北方王必来到他的结局，没有人帮助他。末世巴比伦的悖逆与倾倒，曾被一七九八年教皇权势的悖逆与倾倒所预表，而那一次又被公元前七二三年以法莲以色列国的悖逆与倾倒所预表。这一切又被创世纪结尾所指出的约瑟对他父亲先知性启示的悖逆所预表。 以法莲所象征的叛逆始于他的父亲约瑟对他父亲雅各的叛逆，他最终导致北方十个支派的叛逆，并引出利未记二十六章中以七倍所代表的分散。北国被分散的时期被分为两个阶段，其一在五三八年结束，其二在一七九八年结束，并且都指向启示录中在恩典期结束前不久才被解封的信息。那信息标明巴比伦的最终倾倒。在以法莲的预言历史的每一个路标上都可见叛逆的标记，正如第十三位门徒加略人犹大的叛逆一样。这两者是将数字十三视为叛逆象征的两个见证。然而，除非人站在复临主义的根基上，那根基是建基于米勒首先发现却又被复临主义最先弃绝的那条真理，否则这些神圣的真理都无法被认识。
创世纪的结尾与我们一直在考虑的所有其他线索都相一致。综上所述，起初天上的圣父、圣子与圣灵这三位见证了天地的创造，这创造是由圣子成就的，圣子也是道，道成了从圣父到人类的沟通渠道，而道也是人类与圣父沟通的唯一途径。圣父的信息由圣子传给天使加百列，在路西弗于天上叛变之后，加百列取代了路西弗，光明的携带者。加百列领受光，也就是信息，并将其传递给一位先知，先知是被指派把圣父的信息传达给堕落受造大家庭的圣洁受造者，给先知的信息被写下来，然后传达给人类。在沟通过程的每一步，这信息都是圣洁的，因此先知们虽是堕落的人类也当圣洁。当这圣洁的信息转交到堕落人类手中时，人类就可能用未成圣的手来处理圣洁的信息，因此圣洁信息之光既能带来光明，也能带来黑暗。当堕落人类家族中的人领受这信息时，其中就包含着那创造万有的同样创造大能，这正是使那人得称义的能力。沟通过程的开端说明了沟通过程的终局，因此若这信息被听见、被阅读并被遵守，他就把堕落的人类重新塑造成圣子的形象。
念这预言之话的人，以及听见这预言之话并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事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时候近了。启示录一三，
约翰描绘了在查案审判的末后的日子里，堕落的人类听见身后的声音，转身去领受那引向过去的信息。那些领受这信息并使它不只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而是他们生命的全部的人，就在当下被称义，
称义就是成圣。当那些读到并听见从父所差来的信息的人接受这信息而成圣时，这是借着信息里所蕴含的创造大能。人若像亚伯拉罕那样相信这创造的大能，就成就使人称义的工作。这信息教导他们回转，聆听身后的声音，这声音引他们进入古道，那古道就是根本真理。这信息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真理，而当他们行走在古道上时，他们就在行走称义之路。
但义人的道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子完全。恶人的道路却如幽暗，他们不知道因何跌倒。我儿，要留心我的话语，侧耳听我的言语，不要让他们离开你的眼目，要把他们存放在你心的深处，因为寻得他们的人得着生命，也使全身得健康。要竭力保守你的心，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要使乖僻的口离开你，把乖谬的嘴唇远远除去。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睑要直视前方，要细查你脚下的路，使你一切的道路都稳妥。不要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远离恶事。箴言48:27。
因所传达的信息而得称义的人，行走在象征日益增光的道路上，但正是这同样的光，使恶人的道路相应更加黑暗。光与黑暗分开，那在起初命令要有光的创造大能，在末尾对人类所产生的作用，与起初之光所产生的一样。不肯听那在后边的声音，因而选择行走黑暗之路的那一类人，便在他的话上半跌。因为他们绊在那根基石上，那块古老久经试验的石头上。这声音就是阿尔法和欧米伽。当被称义的人听见这些话，并使心倾向这些话时，便将这些话珍藏在心中。因为阿尔法和欧米伽使他们的心转向列祖过去，而列祖的心指向末了。
义人的路是正直的，至正的主啊，你使义人的路平直。耶和华啊，我们在你审判之道上等候你，我们心灵所渴慕的是你的名和对你的纪念。夜间我的心灵切慕你，我里面的灵也要清早寻求你。因为当你的审判临到地上，世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赛亚书26:9。
上帝衡量，也就是他审判那些行走义人之路的人，而他是在末后的日子，当他的审判临到全地之时这样做。
义人就是那些在侍童女的比喻中新郎迟延的时期里等候主的人。行在知识不断增长之路上的人所渴慕的是对上帝之名，他的品格有越来越深的认识。那些等候自己主的人就是宣告最后警告信息的人，因为他们就是宣告午夜呼声的人。这当然是启示录18中的第一道内部信息，随后还有第二道外部信息。
此后我看见另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各样污秽之灵的囚牢，各样污秽可憎之鸟的囚笼。因为万国都喝了他淫乱烈怒的酒，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商人也借着他奢华的丰盛而发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另一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他那里出来，免得有分于他的罪，也免得受他所受的灾殃。启示录18:1-4。
当2001年9月11日启示录第18章的天使降临时，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拒绝了那最后呼召人归回古道的信息，他于是就不再是美国真正新教的那一角。那时凡选择领受那大声音的信息并把它吃了的人，便开始进入一场考验的过程。正如在1840年8月11日复临运动开端时，启示录第10章的天使降临之际由约翰所预表的那样，当第一位天使的信息被拒绝时，接过真正新教衣钵的那个属灵国度随后也效法了在复临运动之初所出现的背道新教的脚步。
真正的新教之脚就赐给了那些接受启示录第10章天使手中小书卷之信息的人。复临运动之初，自1840年至1844年的考验过程，预表着复临运动末期，自2001年9月11日至美国周日法令之间的一个考验过程。1840年至1844年的第一段历史，
以及自2001年9月11日开始的考验过程，标志着一次时代性的转换，从先前持守新教衣钵的信徒群体，转向一个承接真正新教衣钵的新信徒群体。
就我们对异人之路的考察而言，更重要的是，在那段历史中有一场失望，标志着等候时期的开始。忠心的人在那段时间等候他们的主，而这段时间以午夜呼声信息的解封而告终。复临运动之初的那一场考验过程，随着1844年10月22日午夜呼声信息的结束而告终。末时的考验过程，对由约翰所代表的那一班人，将在美国的周日法令时告终。末后的午夜呼声信息将如同起初一样结束，而在复临运动开始之时，午夜呼声的信息在考验过程结束之前就已被解封。起初的午夜呼声信息，如今正在幕后被解封。
当邪恶的愚拙童女与死亡立约时，称义的聪明童女与神立约。
他对他们说：“这是使疲乏人得以安息的安息，这是安歇之处。”他们却不肯听。但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成了诫命加上诫命，诫命加上诫命，规条加上规条，规条加上规条，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好使他们去的时候向后跌倒破碎，陷入网罗而被擒拿。所以你们这些在耶路撒冷治理这百姓的谢曼人哪，当听耶和华的话，因为你们说我们与死亡立了约，与阴间达成协议，当横扫的灾边经过的时候避不到我们，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避难所，在虚假之下藏身。因此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安放一块石头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宝贵的防脚石，稳固的根基，信靠的人必不慌忙。以赛亚书28:12-16。
称义的人将午夜呼声的神圣信息带到教会，随后他们宣告第二个声音的信息，呼召人类从巴比伦出来。
因此，在为警告世界而进行的最后工作中，向各教会发出了两个明确的呼召。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是：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因为他使万国喝了他淫乱烈怒之酒。在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大呼喊中，有声音从天上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他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也免得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为他的罪恶已经达到天上，神已经纪念他的不义了。评论与通讯，1892年12月6日。
那些从巴比伦出来并与行在异人道路上的人一同前行的人，借着以天上三位之名所代表的洗礼之水，被接纳进入羊群。凡称义的人，无论是现今听见在拔摩岛赐给约翰的信息的，还是其后从巴比伦被呼召出来的，都是因领受圣灵而得称为义。那种圣灵的神性与人类人性的联合，已在基督取了人性时成就，并被设立为榜样。144,000人是借着两个见证所代表的，就是雅各的12个儿子和12位门徒。恶人则由第13个支派和第13位门徒所代表。在这两个例证中，这两个13都被呼召做神的祭司，拒绝这呼召的以扫为其代表，他的弟弟雅各则代表那些接受这呼召的人。以扫和雅各都代表世界末了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一类人接受借着先知著作所传达的圣洁信息，并被改名为以色列，而以扫仍保留自己的名字。
当然，这九行阿尔法与欧米伽的文字中还有更多内容，因为这不过是对神的话语中开端与结束的简要概括。
九条历史线代表着从创世直到基督第二次降临的预言历史。这九条关于起头与终局的预言线全都与启示录第一章前三节直接相连。那三节经文指出，那在恩典时期结束之前刚被揭开的耶稣基督的启示，乃是上帝创造大能的彰显。除了这能力之外，还有什么能力能够由多位见证人所提供的见证？这些见证人自摩西的时代直到启示者约翰的时代，构建出如此复杂而彼此交织的见证呢？
把你的鞋脱下来，因为这里是圣地。